大能的征服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8月8日星期四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The Mighty Conquer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08。那谢谢你索斯曼弟兄，那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祷告。可称颂的父，我们祈求你今晚从我们这里得着荣耀，愿我们离开时心里充满对你的爱和崇拜。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每天晚上啊，我都发现这里有一些需要祷告的手帕，那会在结束祷告时来做这件事儿。那我接着他们并为他们祷告。那除非我们行了很多的事是通过手帕那来为别人祷告的，那我们很乐意这么做。那如果我碰巧错过了你，那只要写信到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那要求一块祷告布条，那会免费寄给你的。那很多次我们留着这些祷告的布条，那许多人把它们放在那《使徒行传》第19章这个经文中，那以备不时之需。那当我需要时，那他们就会使用这些祷告布。那我们收到了接着这些手帕而来的见证，那真是让人惊讶。那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的记号，但却是符合圣经的。那接着在南非有人说那伯兰弟兄很迷信，那我相信他们一个晚上就装满了8-9个大的麻袋，我们称之为那粗的麻布袋子的手帕，那他们被放在了讲台上，那里面装满了需要祷告的手帕。那当然这人并不明白经文，那说为手帕祷告是迷信，那其实这并不是迷信，那这是符合经文的。那昨天或者说今天早上，我们与这座城市的传道人那以及来参加早餐会的来访的传道人那进行了非常美好的交通，那这许是我所参加过的最美好的交通之一。那大家都同心合意，那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派如进行会的等等，但离开时那他们都来握我的手，那这正是我所称呼的在主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的美好经历。那如果圣灵今天早上能在那酒店的餐厅里与我们这么多的基督徒如此的同在，那么今晚在这群更大的基督徒的会众中他更能做什么呢？那可以是任何的事情。那我期待他今晚会行大的事。那这周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试图解释一些的事情，那就是那通常那有一种的感觉，那这是个很美好的地方，那这个展览中心我们那非常的感恩，那他们慷慨的提供了这么个场地。那然而这样的地方那通常是用于娱乐的活动，那赛马牛仔竞技啊等等。那也许在听完这话之后你们可以那真的是说我是迷信了，但这一类的灵那会流连在那些的地方，那绝对是的。你在任何地方都绝不会比在一间充满圣灵的教会有更好的聚会了。那要把这种的东西除掉来传讲反对的，那或者把它挪开，那确实很难。那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的缘故，那我们对这些地方心存感激，那也非常的感恩。那这位那负责操作设备的这位优秀的人士呢，我相信上一次那就是那我大约10年前来时，那是他为我来操作的。那我在外头遇见了他，他是个很好的人，那每个人都非常的友善，我们对此很感激。但依然在这样的场地，那你们会有赌博，真是什么都有。 那你发现就是这样，那只要你那进到一个娱乐的地方，你会发现那里有那种的灵，那里去到赌博的地方，你会发现那种的灵。那当我们进到敬拜的地方时，我们就像敬拜有敬拜的灵。那正是我要你们那用祷告所做成的，那帮助我那去走这一切的冷漠，那因为那这可以在病人中那显出更大的影响来。那我竭力等候着，那让这个能够继续的运行，那直到我们可以把大群生病的会众带到台上来。那 Billy 今晚说他下午又发了一些祷告卡，但他说之所以不能一直发祷告卡，是因为那只能在六点钟发。他说那也许只有四五个人在那儿，但是来的不多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有祷告卡了。那所以我们这次要尽可能的多发出一些。那明晚若主愿意，我们要叫那些祷告卡出来，那带他们从台上经过，为他们祷告。那人们似乎那更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事。那为什么你们想做犹太人呢？我不知道，那这是犹太人的习俗。那在圣经中外面上从来没有那么做过。那犹太人说，那请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好了。那按手，那外边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那耶稣转过身说，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见过。那你们总是想让人们给你们按手，瞧，那的是那我的事工在说英语的人当中，那就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啊等等，那从来都不是特别有影响力。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他们似乎那不太接受。但每当我去到其他的施工场上，那在非洲，那我们只看到那五个人走上了讲台，那对那些的伊斯兰教徒，那借着属灵的辩明，那结果有一万名伊斯兰教徒同时就归向了基督，一共三万人，那些曾否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那仅仅因为那一个小小的神迹发生。那之后那为将近20万人做了一个大型的祷告，那 FF 博斯沃斯博士当时也在场。那多少人记得博斯沃斯先生？那你们加拿大人他去过你们的国家，他现在到达了人生的尽头了，他快90岁了，那不能再外出了。那我打算这次聚会后去见他，那他年纪大了，他是如此可爱的一位老人。那我希望自己能像 FF 博斯沃斯一样走到人生的尽头，没有任何的污点，那充满了爱心、敬虔、圣洁。那他站在那里，那我知道一种说法叫做那传福音时的数字夸大，但博斯沃斯先生绝不会夸大任何的东西。那他估计在台上当一个人得了医治后，那紧接着一个小小的祷告，那台下就25000人得了医治。他们运走了那七辆大卡车的丢弃的东西，就是那种装牲口的大卡车，那有拐杖、轮椅、担架、棍子，那还有什么用来走路的东西。那一次祷告后，他们从地上捡起来的东西装满了七辆大卡车，那七辆大卡车。但是那我们说英语的人，哦，那我们上过所有的学校，那么有太多的学校的教育。那可悲的是，那一个人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另一个人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那可怜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了，那真的是很难。那还有另一件事，那我们见过太多了。那你知道有信徒、不信的人，那还有假信徒。那我们见过很多的假信徒，那他们看到的是彻底的失败，因此那这就熄灭了他们的信心。那接着当他们看到神做某件事时，那主人们啊，那只是巧合的发生，但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每一次都会这么发生，神不能够偏待任何人。那大约一小时前，那我的心如此的快乐，我从那房间看着外面正在祷告为今晚的聚会做准备。那我的小女儿跑了过来，那他们通常不会在我祷告那或准备聚会时干扰我。那她太兴奋了，他敲了门，他说，爸爸， 昨晚在台上失明的那个小男孩就拿这个悠悠球在街上玩，那我往窗外望去，那我目光所及之处，那我看到一位穿着白色外套的父亲，那他看起来很英俊的，那小男孩正在街上玩着悠悠球，要准备去教会。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昨晚那个小男孩，那如果是的话，那孩子的父亲，那不管你在哪能举一下手吗？那当时他们正沿着街走，不知道是哪条街叫什么的，在这个方向。哦，是的，他们今晚就在楼上。那当时正沿着街走着玩着悠悠球，如此的开心。那我知道你也很高兴，对吗，弟兄？是的，先生。他的视力现在变好了吗？你能注意到很大的变化吗？先生，他相信他自己的视力正在好转，那太好了，不是吗？那他是被弯刀或者某种的小刀刺伤的，像他们称之为折叠刀。那必须发生什么？那必须有一个创造。那明晚若神愿意，那位即将到来的聚会，我打算讲亚伯拉罕还有信心的道。那明晚若主愿意的话，那今晚那为了让我们能够直接进入聚会，那还有所有拿到祷告卡的人，那就务必在明晚到场，因为今晚发的卡是为了明晚讲到之后为每个拿到祷告卡的人祷告按手。那如果可能，那我们会尽量为所有的人按手祷告。那我希望你们在最圣洁的信心中被建立起来，这样当你来这里接受祷告时，那你并不是想被某个特定的人触摸等等，那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关键在于你对基督的信心，你甚至都不必上到这里来，只要待在你所在的那个位置，那你也可以得这一致。那就是这样的，我已经，那我大部分的施工都在海外，似乎霍屯多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那都能够抓住这一点。那为什么我们这些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却做不到呢？我们应该比那些人更明白圣经才对。那是因为我们只是以一种固定的方式来听福音，那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的原因也正是这个，他们只照自己的方式去听，那然而他们却没有听到真理。耶稣基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就为我们买赎了每一个救恩和每一个医治。那绝不要让任何人来告诉你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医治的，因为呢绝对是错的。那不管是从他精神上还是从经文上来说，那在这经文中是错的，那他可能紧张不安，那也许那见，我不否认他可能说他见过天使，并且天使告诉他说他有能力医治人，那天使告诉他圣经否认的东西，那就是错的。因为因他受我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基督医治了你，那其他任何的东西任何人对此都无法做什么，那是你个人对着在格格他替代受苦中的信心。那据我所知，福音就是这么简易，没有人能够赦免你的罪。那不管他是个祭司、红衣主教、主教、教皇，无论他是什么，没有人能赦免罪。你犯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必须接受基督在格格他为你所买赎的赦免。多少人相信的是福音？那就是了，弟兄。所以我手里边没有能力，其他人的手里边也没有能力可以医治任何人。这能力是在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那里有能力。那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来传讲一会儿。那我会留意，那如果我们按时讲完，那就从祷告卡里边叫一些人上台来，那祷告一下。那今晚我们要尽力把信心带到一个地步，那让每一个人可以一次性的得着医治。那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知道这事会发生，那正是我渴望想要看到的。那我祈求神来应允。那今晚看到前面坐着一个得着小儿麻痹的男孩，也许他妈妈跟他在一起，有两个小男孩，那带着支架。那你知道如果我里面有能力可以医治这个小男孩，那他只比我的小约瑟大一点，那我现在就会走过去那么做的，没错。但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但如果这个小家伙，那如果是家里有人做了什么事儿，那导致了这种情况，也许是为了荣耀神，也许是他们做了什么错事，那或者其他人的罪，可能是他们祖父母的罪。那他说过他要将罪孽追讨到三四代，那我不知道。但无论是什么，神可以向我启示出来， 这是真的。但说到医治他们，那我做不到。那这里做这位医生里边最好的朋友之一，道森弟兄，那一位传道人，福音传道人，一个我非常爱的弟兄。那每晚我站在这里时不时的看向他，隔几分钟我就会转身看看道森弟兄，看他是否会发声。我太盼望能看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让他坐轮椅，我并不是质疑这事儿，那肯定是为了益处。那道森弟兄是个诚实人，也许是为了神的荣耀。我希望这是为了打开埃德蒙顿人们的眼睛。那我确实希望，我不知道，我正在祷告求神以某种的方式向我显明，告诉我们并帮助我们。那你们若肯放下一会儿自己的想法，让他同心合意，我巴不得今晚每颗心都朝着基督而跳动，那你一定会看到极大的丰盛。那记住这点，那享受这道的盛宴，全心的相信，进入到其中，进入到聚会里，进入到敬拜中。那不要觉得羞耻，那只要在你们心里边。那我觉得并不是说你必须得要尖叫，如果你想尖叫那取决你，但如果你只是那个并不会有太多的益处。但只要你进入到敬拜中，哦耶稣啊，你真的何等的可爱，我从未认识到你是如此的甜美。那个时候你就进入到里边，那就是神降临，将他的祝福浇灌在各处的时候，那时事情就发生了。那在今晚所读的经文中，那我想在启示录第六章来选取一个主题，那我想读第六章的一部分。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声音如雷，四活物中的一个说，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给他，他便出来征服了又征服。那今晚我的题目是大能的征服者。那前不久我站在伟大的君士坦丁曾站过的地方，当时他要去往罗马，那准备解放教会。那教会那么多年来那一直受到残酷的迫害。那当君士坦丁在路上的时候，有天晚上他从梦里醒来，那在梦中有声音对他说话，要他在士兵的盾牌上画上白色的十字架，那借此他们将征服。那于是半夜那他起来叫醒了所有的士兵，在他们的盾牌上画了白色的十字架，那通过这个，那他们成了征服者。如果你要成为征服者，你也必须得借着十字架。那据说那教会一直在逼迫下前进。那我过河，那去到了罗马，到了圣安吉洛的地下墓穴。那我走过坟墓那里，那看到遭逼迫而死之人的尸体被埋的地方，那在角落里边那有矮小的坟墓，那是给婴孩的。那接着我走入了决斗场，那我站在那里，那在过去那人让他们决斗，那一直到死，然后再决定是否让这个人死。那当他们决定了那个人必须要死时，那决斗士们那会把拇指伸出墙外，然后把拇指向下，那这就意味着那个人必须要死。那他们会和另一个人决斗， 那基督徒与基督徒决斗，那直到他们那一方倒下，然后他们问是否应该饶他一命，那他们让那拇指向下就会杀死那名基督徒。那我站在那里，我的心被触动了，那我向神举起双手，我说神啊，求你怜悯这些决斗士，说拇指向下，但我要说双手向上，将他们举起来。哦神啊，在最后的日子你必凯旋，因为你应许了会这么做。圣经说早期教会宝贵的信心就像纯金一样的，是经过试炼的。那他们会打开那个决斗场的门，那那些的座位就像这样，那么称之为露天的看台，那下面是很宽大的一个场地，他们会把基督徒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会打开门，那放出饥饿的狮子和老虎，那那群的野兽会冲向一群正在祷告的基督徒，把他们撕得粉碎。然而那些人的信心却坚定不移，在一切的逼迫中，教会仍在不断的壮大。那后来君士坦丁来了，把他们从罗马的逼迫中解救了出来，将教会还有政府联合起来，那这就是我们开始有天主教的地方。那当他们这么做时，教会在十年内失去的地盘比在整个逼迫期间获得的还要多。如果说有什么能让基督徒变得懒惰的话，那就是当他们处在安逸的花床上时。我们没有受到足够的迫害，我们活得不够艰难，链条最强壮的部分取决着最薄弱的环节。那人在压力之下才会显出他的本性，真正的品格会在他处于压力之下时表现出来。那你去激怒他，去搅动他，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真实的面貌了。那如果他脾气暴躁，那到时就会表现出来的。那如果他温顺谦和，也会表现出来的。那让他承受一次压力，神必须让所有的孩子都经过试验，看看他们是否有任何的瑕疵。那不久前在大萧条期间，那在祷告会上那很容易找到人，但现在他们可以去兵工厂工作了。那工会那给了他们那么多的钱，那他们几乎不知道那要拿来干什么了，那他几乎要说服他们来参加一场聚会。那他们得到了说，那人们不再想要听讲道了，那你让某个人上来做些滑稽的表演，那会堂在第一个晚上就会挤满了人。那或者有什么人跑上台来摇晃几声东西，跑上跑下大喊几声，那翻几个跟头。人们想要的是娱乐而不是福音。弟兄们，当我们必须得要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福音时，那我就会合上圣经回家去了。没错，等耶稣基督宝贵的血在他的大能中被传讲时，若不能够吸引人，那他们就是死了的。但是我们有了太多的电视，太多的广播节目，那还有娱乐，那一个基督徒是想要以圣灵为乐，太多的世界渗入了教会，他们用娱乐代替了福音的传讲。 那老师的福音曾拯救了你的父母，在今天就跟当年一样的有效，而且会永远如此。他激动基督徒的心，仍然和当年激动圣徒保罗一样，保罗为自己的血给自己的见证封上了印记。对信徒来说，福音绝不会失去能力。哦，变得容易了。那不久前，大概几个月前，我在瑞士。哦，他们是多么的冷漠，异常的冷漠。那教会，那兴起的逼迫，那比利和佩里星期六晚上结束了聚会。第二天早上，那我开始了我的聚会，就是礼拜天。他们拿到礼拜天的报纸时，那些人嘲笑这位蒙神拯救的人的方式，那简直是一种的耻辱。他们说，那他来的时候不愿意住普通的酒店，那他非要住最好的。那他说他像那女人一样，那用卷发器来弄头发。那他们说，那他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某个宴会，而不是走向讲台。他衣服上一点褶皱都没有。他说他讲道时挥着手，像是个夸张的美国肥皂的推销员。他们说离了十英尺远就能够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儿。那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瑞士不接受主耶稣的宝血。那他们有着村里的教义，那村里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是约瑟的儿子，那只是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这就完全动摇了基督信仰的根基。耶稣要么是神，要么是世上最大的骗子。那葛佩里他毫不留情，他传讲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那我知道如果他这么做，那我上台时肯定也会遭遇麻烦了。那问题是什么？他们过得太安逸了，没有过艰难。但是当我一越过边界去到德国，那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经历了战争和苦难，那些可怜的基督徒他们哭泣祈求进食，他们准备好接受福音了。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些艰难，那神可能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的艰难，用缘分或其他的方式让我们回到正轨。他有他的方法，他确实是的，他不偏待任何的国家。当以色列他的儿子偏离他的旨意时，他就施行审判。那不久前我走进瑞士，那我说去了瑞典，我刚从芬兰出来，那感觉就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芬兰饱受战争的摧残，那儿的基督徒那是祷告透了的，那他们很属灵。那我进入挪威时也是一样，那战后那群年轻的女士那留在城里边，那他们的丈夫都被杀了，那只剩下这些的女士年轻的女人们一起走出来，寡妇。但是我走进瑞典时候太不一样了，那里130多年都没有战争了，那就需要一些的逼迫。我想起我妈妈那过去曾唱过的爱尔兰的老歌，我只能在暗夜的花床上被带上天堂吗？等其他人为赢得奖赏而征战，航行在血海中。不，我若要做王就必须征战，主啊加增我的勇气。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征服者。那几个月前我站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机场有人递给了我一本小册子，那我在架上边看到了它。那我翻了翻那本小书，那写的是 拿破仑的那一段简短的历史。那讲到拿破仑他如何的恨恶法官，那他又如何去了法国，那加入了他们的军队，那最后他成为了伟大的征服者。那在他33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已经成了一名征服了整个一支世界的人。那从布鲁塞尔到滑铁卢，那他们把那些的文物那复制出来，那显明他是在哪里结束的。那起初他是个禁酒主义者，而他死的时候却是个目光呆滞、眼神古怪、酗酒的疯子。这表明尽管他征服了世界，他依然是个失败者。那我们有多少次，那甚至太多次忘记了那瑞士的伟人阿诺德·冯·温克里德。那许多年前当德国人那入侵瑞士时，那瑞士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小国家，那他们在瑞士的山谷还有山上有自己的家园。那有一天一支训练有素强大的侵略者进入了瑞士，那小小的瑞士的军队，那他们只能拿着石头、木棍，然后一些的农具、什么旧镰刀，那竭尽所能的在农场里边找到可以用来战斗的东西，聚集在山谷准备迎接这支来势汹汹的军队。但这小群的瑞士人被逼到了山边时，那他们看到敌人从对面涌来，那就像一堵砖墙一样，那每一个士兵都步伐一致，那身穿铠甲，手持大的盾牌，那长矛闪闪发亮，那每个人都训练精良，那整齐划一，简直就像一堵坚固的墙。那这少数的人怎么能跟如此强大的军队抗衡呢？那他们知道那他们已经被打败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房屋将被火焚烧，妻子将会被人强奸，孩子们会被人俘虏，那他们一切的经济体系都化为乌有。那最后有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人，只要瑞士存在他就不会被遗忘，他的名字叫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他站在这支小军队的前面，他说瑞士的男人们，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生命，今天我要征服。他说那边山上有一座小白房子，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还有三个小孩子。我跟他们道了别，并告诉他们过不久我会回来的，但他说我在这片土地上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为今天我必须为瑞士献出生命。他们说阿诺多·冯·温克雷泽，你要做什么呢？他转身面对那来势汹汹的军队，他仔细观察了一番，他找到那些毛最密集的地方，他把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他把它扔掉了。他说你们跟我来，那姐姐你们所有的力量，拿起你们用来战斗的东西。那然后他扔掉了棍子，他高举双手喊着说，为自由开路，为自由开路。当他冲向那片闪烁的长矛时，那上百根锋利的长矛向他伸了过来，他扑进了长矛的阵列，双臂张开抓住了一满怀的矛，将他们刺向自己的胸怀，喊道为自由开路。凭着这种英勇的表现，他鼓舞了士气，击溃了敌军。 那后面的那些人们，那跟着他拿起棍子和木棒，将敌军赶出了他们的家园。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这是什么？因为一个人具备了热情还有英雄的气概，他成为了征服者。这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发生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今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你就能看到人们泪流满面，他们如此的感激这位伟大的英雄阿诺德·冯·温克里德。那这种英雄气概的展示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那更别说超越了。但哦，这与另外一件更伟大的事相比，却显得何等的渺小。有一天，当亚当的族裔被逼到了绝境，神差派的先知，但他们却把他们杀了。那些异人，他们拿石头把他砸死了。那魔鬼的军队正逼着亚当的族裔走投无路，没有了盼望，没有了神，没有了怜悯，什么都没有了。疾病、无知、痛苦笼罩着他们，他们毫无盼望，没有任何东西能拯救他们。但有一位在天国里边站立出来，他说，父啊，我必须到地上去为亚当堕落的族裔献上生命。他来到地上，他活了33年，他遍查整个世界，他找到了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死亡是恐惧的核心。于是他奔向哥哥他，把死亡的剑刺入自己的胸膛。他在五旬节那天将圣灵差派了回来，借此我们要征服世界，作为一名他所祝福的英雄来跟随他。这跟拿破仑何等的不同。拿破仑33岁时没能做到的事情，基督在33岁时已经征服了。他是伟大的征服者。拿破仑33岁时，他用枪支、子弹、大炮还有剑征服了世界。但耻辱的是，有10000名妓女随着他的军队，那有罪、仇恨、恶意，那最终给他留下的只有灭亡。但耶稣在33岁时，他已经征服了魔鬼。魔鬼认得他，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谁，神的圣者，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这里要折磨我们吗？他们知道自己将会受到刑罚，他征服了疾病，只要他的手一触摸，热病就退了。33岁时，他征服了一切。那不久前，一个妇人来到我这里，他说，伯纳先生，我喜欢听你讲道，但他说，有一件事你做错了。我说，我的姐妹，我很乐意你来纠正任何错误的东西，那正是我在这儿的目的。那属于一间教会，那儿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他们认为这只是个先知，那只是一个人。那我这么说并不想伤害人的感情，任何人都知道的，那不会为任何人的信仰辩护或谴责任何人的信仰。但他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那他们相信医治等等，但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神的儿子，他们不接受他的血。那玛利亚贝克，那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那还有他们不相信这点。那如果你这么做，那就取走了精髓，那是基督信仰的生命线。那我真希望有时间停下来稍微讲一下。但是那这个夫人说，他说，伯纳先生，你说你是个基要派的， 我说据我所知，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用你的圣经向你证明那他只是一个人，而你却使他成为了神。我说他是神，他是神人。他说我可以借着你的圣经向你证明他不是神。我说我的女士，我倒想看看你要怎么做到。如果圣经说的不过是个人，那我就会那么接受了。他说好的，那他把我指向约翰福音十一章。那约翰福音十一章，那耶稣他说去了拉撒路的坟墓前时，圣经说耶稣哭了。他说伯纳先生，他怎么可能既是神而却又哭了呢？他说他不可能既是神然后又会哭。我说女士，你没有弄明白的是谁，他在外面是个人，但在他里面他是耶和华神。我说当他哭的时候他是个人，但当他站在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的坟墓旁时，那皮肉之虫已经在那人的身体里边爬行了，人的挺直瘦小的身躯。圣经说他没有加兴美容什么可以羡慕，但他的挺直瘦小的身躯，他说阿斯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那位大能的征服者，神在他里面说话。我说要给你看那比这更好的一个说明，当他从山上下来时，他是一个人，他饿了，在无花果树上四处找吃的。当他饿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拿起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透过人的嘴唇说话，这是真的。那天晚上他是一个人躺在小船的后面，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那小船摇晃的像个瓶塞一样。那天晚上上万个海上的魔鬼骑士要淹死的，他累了，他是个人，他累了，他躺在船尾。但当他被叫醒了，他走上前去，把脚踏在船的帆索上，他抬头望天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都顺从了他。那是比一个人大的多的人在说话，那是大能的征服者。他对风说话，风就吹进了洞里，像小狗在狮子面前一样。他对海浪说话，海浪就折回他的膀臂，回到了大海的怀抱。他比人大多了，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他能征服自然，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海浪，他征服了空气。只有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位能像他。哦，我知道你们认为我过度兴奋了，也许我是的，但由我去吧。你可能认为我疯了，但我这样感觉更快乐，所以宁愿要这样。哦，天哪，等我想到他是谁的时候，没错，他是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就像人一样。但在复活节的早晨，罗马的封印那巨石都无法阻挡他，他揭开了封印，滚开了石头，他作为大能的征服者出来了。阿们。这是每个诗人，每位先知，是每个人的心都激动，这世上每个稍有成就的人都是这么相信他的。那老瞎子芬尼克鲁斯比，如果我们今晚叫他出场的问他，你对他是怎么看的？他是个诗人，他说活着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背负我的罪，复活他永远白白的称义，有一天他要来， 哦，荣耀的日子，那是艾迪佩洛尼的，不是菲尼克罗斯比。菲尼克罗斯比说，恳求救主格外垂怜，倾听我祷告，既有旁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主你是我平安的源头，比一切更宝贵，天上地下除你以外别无可靠。另一个他说，活着的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背负我的罪，复活他永远的白白称义，有一天他要来。哦，荣耀的日子，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他作为地下的见证人，成为先知们的见证。33岁时他征服了十字架，他征服了羞辱，他征服了一切的魔鬼。到了快死的时候，耶和华神转面离开了他，他独自死去，被神和人弃绝了。在这一切当中，他远超过一位征服者。阿们。哦，我现在觉得真是兴奋了，他远超过一个征服者。面对每一个艰难，面对死亡，并且被神弃绝，他像征服者一样走在最前面。对这样的方式而死，甚至站在旁边的人也不得不见证的是，大地震动，陷入了神经衰弱，因为羞耻一阵寒风从他的后背掠过。他的造物主不得不将自己的血洒在地上来救赎他。月亮星星拒绝发光，罗马的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比拉多说，我洗手表示我与此无关。加略犹大说，我流了无辜者的血。那是什么？一切都必须得认出他来。从伊甸园那女人的种子开始，他就被预言了。那所有的先知每样的东西都给出那罪，那都预示那个时刻的到来。当那位最伟大的征服者降临时，他将征服亚当在堕落中失去了一切，他将一切赎回给人。哦，没有任何的国王、君主、权威或任何人能取代那个位置，大能的征服者基督耶稣。到了死后，圣经说他下入了阴间，那向那些在监狱里的魂来传道，就是那些在挪亚时代忍耐中不肯悔改的魂。我看到他低下了头，那大地震动，我能看到他开始往下走，进入了失丧之人的地方。他敲门，门开了，那成千上万，那数百万，那曾经走在街上打扮的花枝招展、自以为是的年轻的女人，那些拒绝那聆听信息的年轻的男子，那映着景象的教会的成员，他们背弃他。他说，我就是以诺所说要来的那一位。神的话这么说了，神必须持守他的话。我是以诺所说要来的那一位，你们没有听从我先知的声音。他们尖叫着怜悯，但已经没有了怜悯。门关上了，绕着继续往下越过了那些认出了他的魔鬼。他来到了阴间的门前，那门开了，撒旦站在那里。撒旦说，你终于来了是吗？等我杀死亚伯时，我以为我得到了你，我以为我得到了灵血的种子。撒旦一直在寻找那个种子，他知道那个种子将是为征服者。那你在阴间了，但耶稣来到这里是因为有传道人在圣灵的默示下预言说，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他相信神的话，也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三天之内他必从坟墓里边出来，72小时后人的身体开始腐烂。他知道一个细胞都不会腐烂，因为神的话这么说了。看看他如何信任神的道的，让我们去自称为他的信徒，甚至连把疾病交给他都害怕。呵呵呵，那害怕跟老板谈论他，害怕在街上做见证，羞于承认他， 到了审判的那日，我们该怎么办呢？那看起来魔鬼说，现在我得见你了，我能看到他走到魔鬼的面前，他手指着撒旦的脸，他说，撒旦，你已经掌权很久了，但我是童女所生神的儿子，我的血在十字架上还是鲜红的，我要下来接管了。我能看到他伸手到撒旦身边，猛地夺过死亡云间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腰间，他一把把撒旦推回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接管了，他征服了阴间，他要出去了。那等一下还有其他人相信他的，那远在乐园那里那群的信徒，他们无法进到父的面前，因为他们在燔祭的底下，那绵羊山羊，那还有所撒的母牛的灰，他们无法到达父的面前，因为动物的血无法赎罪，那必须等候，那只是一个替代品，那是个被称为乐园的地方。那天快亮了，我能看见他走到那扇门前，撒拉说，亚伯拉罕去开门看看是谁。亚伯拉罕走出去打开了门，他说，你来看，亲爱的，看看看是谁站在这儿，这就是那天在橡树下和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位。就在那时我看到戴伊里说，你说什么？哦，他说，就是他，就是我看到的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伊西杰说，你说什么，戴伊里？哦，那就是他，那就是我在空中看到的轮中套轮，空中转动的轮子，就是他。约伯跳起来说，你说什么？他说，那就是他，我看到的那位，我曾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虽然皮肉之虫毁坏着身体，让我必在肉身之中得见神，那就是他，我认得他。众先知和圣徒们看见他，认出了他，肯定的，他们一直在等候他。哦，他说，孩子们准备好，我们要离开这里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真高兴我的册子，我的名字被记在天上他的名录里，我真高兴我的罪在血底下已经借着他的宝血签署了赦免，我真高兴我认识他，我肯定每个基督徒都能对此说阿们，我真高兴有天早晨他会来接我们。我能够听见亚伯拉罕说，主啊，你说什么？他说，在地上天快亮了，你们接着在第三天我要复活。哦，没错，我听到亚伯拉罕说，主啊，听我说，我们能不能够稍微停一下，我跟撒拉想回去看看那片古老的土地，我们能够稍微停一下吗？又说，可以，我要跟我的门徒们交谈40天，那里面有的是时间。那在复活节的清晨，但那太阳即将升起，那晨星从天降下，滚开了墓穴洞口的石头。圣经说，那些在地上尘土中睡去了的圣徒们，多有复活的，进入了城里，向许多人显现。我能看到盖亚法走来走去，他说，你怎么看待这事儿的？对旁边的祭司说，那你怎么看待这事儿的？哦，说那些谣言，那白天变黑暗的，那是怎么回事？是某种魔术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你怎么看的？我能够听见撒拉说，亚伯拉罕，那是谁？那盖亚法环顾四周说，我想在哪里见过这对年轻的男孩女人。撒拉，我们被人留意到了，他们有个身体像耶稣最具荣耀的身体一样，他们在人眼前消失了，他们四处走，那大约40天之久，那接着有天当主站在那边，开始给他的门徒那颁布那大的使命，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这些迹象被随着那些信的人。他说话的时候，那光来到了他的脚下，那所有的眼泪都开始松开了。哦，你说到征服者，他征服了一切，他开始升上去，他带着旧约的圣徒们，他越过了月球，越过了星星，越过了我们能想到的所有的星球。那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了那美丽的大城。哦，那是何等壮观，旧约的圣徒们 用着大能的征服者主耶稣带领着，当他们当这些旧约的圣徒们走进那伟大的天城时，他们说：永久的门啊，抬起你们的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那门后的天使说：荣耀的王是谁啊？那旧约的圣徒们说：就是万军之主，征战中有大能，那位伟大的征服者。天使按下按钮的珍珠大门大大的敞开，耶稣走在最前面，带领着所有旧约的圣徒穿过耶路撒冷。他掳掠来了被掳的，他升上了高天，将恩赐给人。他走到父神的面前，他说：父啊，他们来了，我已经征服了，我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他说：上帝的宝座来坐在我的右手边，直到我使每一个仇敌都坐你的脚凳。他是那大能的征服者，他将慢贼分为二，从来没有征服者能像他这样。他战胜了死亡、阴间、坟墓、惧怕等等，今晚一切都在这可称颂的预备之中。这是给你我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些勇敢的东西。人们在寻找勇敢，人们在寻找能够站出来一个真实的人。神的愿人们能够成为他们所宣称的，愿那样的一天快快来到。那如果你是个罪人，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诚实，不要躲在教会的后面，躲在教会的外衣里面说属于某某教会，你该为此感到羞耻。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承认自己不是基督徒。人们想看到勇敢的爱的展示，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伟大的能力，能够征服。那我曾经在北方的森林里边打猎，那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何曾的热爱打猎，那我的归信并没有把那个给我取走。那我真是喜欢打猎。那我以前常跟一个叫伯特考尔的伙计一起去北方的树林里边打猎，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猎人之一，那优秀的追踪者，出色的猎人，但他却又是我所见过的心地最残忍的人。哦，他的内心真是邪恶，那他经常射杀小鹿，只是为了让我感到不舒服。那法律规定，如果你想要打一只幼鹿，那就打一只，但不是杀死一打。我当了多年的狩猎监督官，我爱野生动物，那我是个保护主义者。那伯特他开枪射杀他们，只是为了残忍。他说：你这个胆小的传道人。他说：别那个兄弟，你是个很好的猎手的，但你太胆小了。我说：伯特，那我想在我做的事上正确，那无论是打猎或是交易，无论是什么，我想做个基督徒。他说：你就是太胆小了。那一年我去了那儿，那他弄了一种小的口哨，那可以把它放进嘴里边吹的，就像一只幼鹿在哭一样，那声音跟小鹿一模一样，他能够吹出那样的哭声。我说：伯特，你是不会用那个的吧，对吗？他说：别傻了，管好你自己吧，贝雷。他说：我当然会用它了。我说：你肯定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狩猎了大约半天，没看到任何的踪迹。我们来了个小的空地，那鹿在狩猎季节的白天是不会出现在空地上的，因为他们害怕。那伯特蹲了下来，那里有些那膝盖深的雪，那雪是堆积起来的。那他蹲下后，那我想知道他要干什么。那接着他从口袋里边拿出了那个小哨子，我心想：他肯定不会的，他绝对不会这么干的。那接着他吹响了这个哨子了，听起来就像小鹿在哭一样。那在离我们大约40-50码的地方，一个漂亮的大母鹿，那就是鹿妈妈，她站了起来。她优雅的样子，她脸上大的血管，她那双美丽的棕色的大眼睛，以及那对大耳朵，她开始四处张望。她听到了婴儿的哭声。那如果她不是一个母亲，她是绝对不会那么做的。但你瞧，她里面的母亲的本能，那是她呼唤，或者说回应那婴孩的呼唤。我想，那他看了我一眼，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笑了笑。我转过头去，我心想：我真不忍心看到他这么做。我看到那只鹿在看着，怎么回事？他在聆听了婴儿的声音。他是个母亲，那瞧，他的天性就是一位母亲。那此刻恐惧已经无法控制他了，爱驱散了恐惧。我巴不得我们能像那只鹿母亲一样，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走了几步，我心想：天哪！那伯特放低了步枪，低下了头。我站在一边的一棵灌木旁， 我心想，天哪，他不能这么说。那母鹿径直走到了空地上，他也没办法。你听懂我说的了吗？无法控制自己，这是个母亲，那小鹿有麻烦了，那是他的天性，他不是伪君子，他不是在假装，那是他的天性，他天生就是母亲。我们也必须那样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假装相信，而是内心深处一些真实的东西。他走到了空地上，我听到那只.300步枪的枪栓发出了嘎啦声，我看到他温柔的手臂将瞄准进了狮子准心，瞄准了母鹿的心脏。我想，哦天哪，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干？你怎么这么邪恶？我转过了头，我不忍心再看了。我看到他温柔的握住了瞄准镜那里，我知道很快他又会把母鹿的心脏炸了粉碎。那只真正的母鹿在寻找他的孩子，他会把这母鹿的心脏炸了从另一边飞出去的。我心想，伯特，我做不到，这是神的帮助啊。我等着随时听到枪锤落下的声音，等着枪声打破那展现真实无伪爱的那一刻。但奇怪的是，我等了一会儿，枪没有响。我又等了一会儿，枪还是没有响。我转过头来，我看到那步枪在就像这样在颤抖着，他再无法淡定了，他把步枪扔到地上，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滚滚地流下来。他抓住了手说， Billy， 为我祷告，我受够了。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那是什么？真正母爱的真实无伪的展示。一位英雄征服了那个心肠苦毒的罪人。弟兄，这世界正在寻找一位真正的英雄，他愿意为基督站出来，那会比说华丽的布道或崇拜更能够征服罪人。难道你不想成为母鹿那样的基督徒吗？如果今晚你不是那样的，当我们低头一会儿时，想想这位大能的征服者，他为你开了路，他打碎了每一条的锁链，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征服了罪、死亡、阴间和坟墓。今晚恳请你来接受他。当我们低头时，那请四请给我们起个调。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今晚没有基督，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真实的经历，我想问你，那今天有太多教会的成员，太多的人试图假装自己是基督徒了。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深深的爱着基督，那里面就没有基督的存在。你能像那只母鹿为自己的孩子站立一样，为基督而站立吗？你心中是否有这样的爱，愿意直面死亡，还是你几乎都无法做见证？你真的渴望基督那样住在你心里吗？作为神的先知，我今晚对你们说，基督就在这会堂里边要接受你，他正在敲你的心门，你愿意接受他吗？当我们祷告时，每一个基督徒，那位，那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想向神举手，不是向我，但借着举手说，神啊，在我心里边来给我造出来，我接受基督这位征服者，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假装的基督徒，我只是个教会成员，我需要基督，我无法征服自己，我试图戒烟我做不到，我试图停止说谎我做不到，我试图停止扮演伪君子，我做不到。但我去教会，我妈妈去教会，她教导我说我该去，但依然我从未到达那个地步。那当然你做不到的。他是征服者，大能的征服者。今晚你愿意接受他的赦免吗？如果你愿意面对这群会众，面对全能的神，那还有基督、圣天使们，愿意向他举手说：“愿神怜悯我，我现在需要你。”用那种爱充满我的心，那是我永不。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姐妹，你姐妹，你那边的弟兄，那在一楼你弟兄就在这里，还有其他人愿举手说，神啊，现在请怜悯我。神祝福你坐在这里年轻人，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坐在这里女士要诚实，神祝福你女士，很好。 那右边楼上，你是否愿意去说说神的，请怜悯我，赐给我真正需要的经历，赐给我那一份的爱。我曾试图放弃看电影，我听过有人说那属世的享乐，那圣经说若有人爱世界或世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哦，但是阿布兰弟兄，我去教会啊，我爱主。我稍等一下，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那边的弟兄。我爱主，但我哦不，圣经说你若爱世上的事，你就不爱主了。你是否愿意举手说神的把世界从我里边除掉？我会诚实，我承认我是爱世界的人。我待在家里不去祷告会，我爱听高弗雷，我爱听艾维斯普雷斯利的歌，我喜欢来看《帅苏西》，还有其他的什么节目。我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那我不想适应这个世界。我希望有天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平安的与神同在。我必须有那种能带领我度过一切的爱，无法在我里边创造那个，但有一位已经征服了罪，征服了属世的欲望。今晚他是那大能的征服者，我接受他作为我罪的挽回祭。那现在我向神举起手来说，神呢，是我成为我应当成为的。神祝福你这六位士，神祝福在上面的，神祝福你先生，你右边楼上的。那在问你们一次，那难道你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基督吗？难道你们都为基督一同活出了完全的生命吗？愿神成为你们的审判官。他说敲你的心门，你拒绝了，那你们进来时更成了一个罪人了。那楼上后面的，你们愿意举手吗？那我诚实对神真诚。在楼上我左边的，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那是一个真正男人的行为。神祝福这里的你年轻人，神与你同在。还有别人吗？请纪念我，神祝福你先生就是这里，主与你同在。神祝福你后面的小家伙，神祝福你坐在那儿的女士，神祝福你坐在这里先生，神祝福你后面的我的弟兄。那很好，要诚实。他能成为什么的？神祝福后面的那先生，神看见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年轻人，当你举手时你在做什么？那表明你里面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做出了选择，你举了手，这违背了万有引力的法则。你的手本来是要下垂的，但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时，那一个灵必须在某个地方永远的活着的。神祝福你先生，那个灵做出了决定。神祝福你年轻的律师，神祝福你年轻人学的。那咱们学习手势，我喜欢认可他们，神在看，他当然在看，即使我错过了他也会看见。举起手来说，弟兄在祷告里面纪念我，我接受基督，我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总是说，如果我是个基督徒，我愿意做一个真正的，现在就是实现这愿望的时候。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重生吗？只要举起手来说，愿神怜悯我。这能做什么？你内心的决定，你的灵做了一个决定，而你的身体，你的肉身，地心引力把你的手往下压，你的灵把手举向你的创造者。我现在接受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即使你非要那么做，你也做不来，除非是神来敲门。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并在末日使他复活。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人吗？今晚只想在你们所坐的地方为你们祷告。那我想知道，那你们要求祷告的人，那你们相信的，你愿意站起来一下让我们来祷告吗？让这祷告说站起来。想在这个祷告里边被纪念的，每个举了手的，神祝福你们。没错，神祝福你。楼上的那站起来。没错，那各处的人都站起来，每个举起手来的站起来。你现在是个见证人，这很奇妙不是吗？那发生了什么？当神来到人心中并说话时，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神迹。我确信此刻，那这应该还有其他的应该站起来。那现在怎么能保持站立时，那你们这些的神说过，我的灵并不永远与人相争。作为一个传福音的，走遍世界，在施工场上25年，我能告诉你们多少令人心碎的故事。那些不愿意那么做的人，那后来见到我，那有时那还没见到他们，他们就已经去世了。在他们离世前，他们尖叫哭泣祈求怜悯，出去见神却毫无盼望，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失败了。我的灵并不永远与人相争， 那虽然站起来，你们那些被造的人，假装是基督徒的人，那心里没有一些真实东西的人，不管你有多么好，你的牧师，那你的名字在你的教会里边，那可能非常亮眼，但在这荣耀中算什么呢？你或许在地上有好的名声，但在天上算什么呢？如果这不是真的，如果神没有借着真正的爱见证你，能驱使你超越那位母鹿，那你最好站起来接受基督，不要被迷惑了，不要借着加入教会欺骗自己，世上没有一个教会有能力救你的，唯有你对基督个人的信心才能救你。如果你的生命跟你所宣称的信心不相符，那么神就还没有接受你。你愿意在祷告前站起来吗？我在向你们呈现基督，如果我在这地上再见不到你们了，记住，在你们临终的时候，这个信息将回荡在你的病床那里，你会记得的。如果你可能躺在路上失血而死，那你会尖叫说巴布隆在听到你们传道讲一次，如果我能够走到那祭坛前，巴布隆能够站起来，那时就太迟了。神说你们遭灾难的时候我就发笑，你最好趁还有机会赶紧上来，只要站起来，如果他从天降临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位伟大的政府者做了他所做的事，你还怎么能够坐在那儿不站起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呢？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我不听说话的原因是人们在不断的站起来。没错，站起来吧，成为真实的你。你心里不知道，你说我邻居坐在我旁边，我的牧师正在后面，但记住你的救主也在这儿。如果他正在对你的心说话，现在就赶紧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那不论年轻或年老，死亡并不分年龄，他临到每一个人。这就是了吗？这是今晚的收获吗？如果是，你们这些站起来的人，那现在请低头片刻。作为一个从基督来的使者，作为他的大使，我要这么说，你不是自己站起来的，神对你的心说话了。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承认他。当你低头站立时，你已经得救了。那当你站起来时，神就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如果你真从心里边这么想，那阴间里就没有足够的魔鬼能把你和神在基督里的爱分开。我要向你们引用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那听我话，那是我一直在传讲的，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必不至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人是你所拥有的，那是神的道。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神说的就是这些。当你们站在那里时，我要现场祷告，你要祷告，心里边说：主啊，感谢你拯救我。哦，主啊，只要我活着，那必做真正的仆人。那些在楼上，那些在楼下的，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耶稣啊，作为今晚聚会的结果，这许多的灵魂来到了天国。你对他们的心说话了，他们是诚实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曾经失丧，他们看到了他们不能拯救自己，就像豹子无法舔掉身上的斑点一样，他们是完全无助的。但不是怎么的，那伟大荣耀大能的征服者降临了，说我的孩子，你为什么那么疲倦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要在末日叫你们复活，只要你们相信我。他们在一次的呼召中站了起来，内心做出了决定，从这一刻起，他们将自己的情感转向了你，说我将他们献给你，作为这事工的礼物，作为这信息的礼物，以及圣灵的礼物。正是这些在吸引他们今晚归向你，你在道中应许过你绝不丢弃他们，你将赐给他们永生，并在末日叫他们复活。父啊，现在他们是你的了，借着你的圣灵持守他们，直到那日，就是一切都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要一起度过永恒。我们为他们而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当你们悔改的罪人坐下时，那让你旁边的人，那某个人跟他们握手，那不论在哪里，那恶地方，我们一起来唱，彼此联合。兄弟相亲相爱，需要心诚意诚。 如果觉得有哪个传道人看到你灵舍中的人的，现在就去找他与他握手，请他去你的教会。如果他没有受洗，就带着罪给他施洗，那给他们施洗那是你想做的。是的，是的，走过去跟他们握手。我看见一个人走过去跟道森弟兄握手，一个老牧师，那人刚刚得救，那走过去与那位传道人握手。兄弟相亲相爱，需要心诚意真，彼此联合，同一同心，正如天上两面。太奇妙了，不是吗？我告诉你们基督徒们，我爱着老师要彻底洁净的福音，你永远不会看到任何的事物能够取代这个的那一天。哦，我真的是爱他。那让我们来唱这首歌。多少人喜欢那些老师的歌曲，你们喜欢吗？那很好，那思琴弟兄，那你也做了了不起的工作，我非常感谢你。我想知道那是否那会这首歌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从天父降下，那多少人会唱这首歌的。好了，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好的，平安，平，让我们举起手来敬拜神。平安，从天上的福那里降临，我祈求你永远美满在我灵里，在无边的红头里。那让我们轻轻的来唱平安，现在来敬拜，奇妙的平安从天父那里降临，我祈求你永远弥漫在我的灵里，在那无边爱的红头里。只要沐浴在他的荣美中，那信息结束了。现在我们来敬拜天父。让他敞开那结了牢茧的心，让他降临，像露水一样静静地落在你身上。在我妻子去了天家之后，那我常常在想，神为什么带走他呢？为什么要留下我和 Billy？ 那傍晚工作结束后，我常去墓地那里，我坐在墓旁靠着一棵小树，我望着坟墓，我心里边在想，亲爱的，你为什么走了呢？我会感到非常的忧郁。那天曾为车道鸽子飞来，停在灌木丛里边，它开始轻声甜美的咕咕叫，我会对着那只鸽子哼唱那首歌，让我们要东西涌上心头。我会坐在那边唱着平安，平安奇妙 的平安从天父那里降下，永远笼罩我们的灵魂。我祈求在那深不可测爱的红涛中，难道你不想在那天与他相会吗？当我走到日子的尽头，当我的朋友们似乎都已离去，那有一个想法安慰我的，使我心欢喜，那就是我不会独自渡过约旦河。那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我记得当他快要离开的时候，我说后仆你要走了吗？他说是的比利，亲爱的。他说你传讲过这个，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他说那我太奇妙了，我看见他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向上看着。他说比利要传讲这信息，我说我会的亲爱的。我说你真的要走了吗？他说那里真的是太好了，说不要让我的孩子们四处流浪，要娶一个愿意照顾他们的基督徒的好女孩。我说 Hope 借着神的恩典，到了那天早上，你就站在东门的旁边，当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进来时，那你就喊着 Bear， 大声的喊着我要把孩子们聚在一起，我要在那儿见你，到时候会等你的。那是18年前的事了。今晚我依然在前线作战，一点也不疲倦，我在等候某个荣耀的日子。我将离去，我会讲最后一次道，我要做最后一次祭坛呼召，我要为最后一个病人祷告，然后要归向那位走不可爱时仍然爱我的主。他赐给了我世人所无法给予的东西，他给了我满足，任何世俗的诱惑都无法引诱我从这蒙福的地方离开。今晚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我跟你们这些基督徒一起走在通往永恒的路上，总有一天我们将靠着神的恩典在那里相会。父，现在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传讲你的道，罪人悔改了，我们敬拜你，流卖你。我们中间有疾病，那为了让这群会众明白你是基督，让他们看到你并没有离弃他们，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父，今晚医治他们，因为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愿我们都能够接受今晚来做一件事，就像你在钉十字架前，在你胜过死亡又复活之前所做的。当你从伊马忤斯找到那些，或者说到了伊马忤斯进到了一个小餐馆里，你关上身后的门，走到你自己的角落那里，那做了一件别人无法做的事，他们就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了。很快你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说那不知道为什么聚会这么快就结束了，但他们赶紧跑了回去，不是去争论他们的神学观点，而是知道他们遇见了耶稣。愿今晚我们离开这里时也是一样，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你的妇科病离开你了，那除此之外，你一直为之祷告的那个女孩，你的女儿有心脏病，如果你相信她会好起来的。那你领养了哪一个儿子，那他很任性，你正在祈求他能得救，对吗？那么你会得着那个的。神祝福你。看到神的恩典了吗？你为神行一次勇敢的事，你留意看神会为你所行的。他要你接受他的道，那不要怀疑他，只要全心的相信他。那11号还没有上来，那周围看一下，那可能是那某个听不见的人。那11号我们要开始为病人祷告，那如果11号进来了就要告诉他们上台来，那他们也许只是出去了还会回来的。好的好的，那是你们先生。好的好的啊，很好。那我们队里也有多少人，那我们来看看 那它是那怎么样的运行呢？那大家那么只需要三个来作为一个见证，对不对？那有多少人相信我们需要三个人作为见证呢？那你会是一个见证人。我相信六七件事儿在求的。那如果这群会众里边坐在底下了有人相信神，那就仰望而活，不要做见证。那这就是了，坐在轮椅上的女士。不对，是后面的那个男人。那看起来好像那这人被这胸部的疾病困扰着。先生，你相信神必须得痊愈吗？你相信吗？坐在旁边的姐妹，你对此怎么看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后背的疾病，使你好了吗？你接受并相信吗？如果是的话，是的。好的，举起手来，你们两个坐在那儿的，这就是了。那三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见证吗？耶稣基督活着，对吗？即使你想那么做，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圣灵就在这里，活着的基督。那你们这些罪人，那刚才接受了，那你们曾是罪人，现在是蒙爱的孩子。你也许曾经你曾经是怀疑的，在现在你得救了。那你活着的基督就在这里，是一个灵在我们中间，正在做你看到的这些事儿。这难道不让你的心激动吗？这不是为你做成了什么吗？那对你们其余的人，你只要仰望而活，那你们全心的相信，用你里面的一切来相信，神必将你想要的奇妙的东西赐给你。你好，那女士，那据我所知，坐在祷告队列的我们都是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的话，请举手。我不认识你们，那向神举起手来。会众中所有的陌生人请举手。那在下面的几分钟里面，你们朝这边看并且相信。那如果我是真理，那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如果他宣告了什么事情没有成就，你们就不用听他，因为这是假的。那事情若成就了，那就知道我已经通过他说话了，对不对？我说耶稣基督现在就活在这里，他的灵就在这间会堂里边，正在做过去曾做过的事。当他看着会众察觉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心里边有什么的时候，他此刻正在行着同样的事，那是同一位基督。阿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以前从未见过面。如果圣灵现在在这群会众面前行件事，那跟他当时做的是一样的。那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像在约翰福音四章，那如同撒玛利亚妇人跟处在交谈的时候，那没有什么好激动的，能够降临在你身上然后又离开了。那所以不要害怕，这里没有什么会伤害到你的。那即使有什么的话，那也是来帮助你的。那如果神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基督的赦免吗？会吗？那首先你没有意识到你离死亡之门有多近了，因为你有心脏病，没错。那你的胃也有毛病，是的。你的医生说你的肝脏有问题，没错。那些都是真的吗？是的，没错。是你的心脏因为神经紧张导致的每件事，那就是你的问题。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是从城外来的。走我的一太太，只要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回家好了。你现在全心相信吗？如果你信，只要举手说我现在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医治者，愿意这么做吗？父，我为这妇人祈求，愿你鼓励他，加增他的信心，奉耶稣的名赐给他释放。阿们。神祝福你，去相信吧。你好，我相信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又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但我看出来你有信心， 没错，这和刚离开的那个人有不同的震动。我的意思是，借着那个那一种的波动，那这是灵的生命的接触，世界对此一无所知。那如果神向我宣布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基督你的医治者的同在吗？你知道你是作为一个信徒，你走到这儿，那就接触到了。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觉得什么东西像席卷了你一样，那种真正甜美的感觉？那看到我刚才怎么安抚另一个病人了吗？那刚才不是，现在是的，是的，那是信心里面的差别。你有心脏病，你极度的紧张，你的紧张是导致你心脏有问题的原因，是紧张的心脏。你头脑里边有各种奇怪的想法，没错，那是一种紧张。在傍晚时分你会特别的紧张，特别是在日落之前，会一种奇怪的感觉，孤独忧郁的感觉。我看见你掉下了什么东西，一定是盘子什么的。你在做着什么事情，你从一个地方走过来，你不是从这里来的，你是从南边来的，你过了边界，你是美国人，你是从蒙大拿州来的。伯尼斯波特，那就是你，回家去吧。你好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想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我们今生从未见过面，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在现场。我变得疲惫虚弱，但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坚强了。那请不要动，请不要动。那瞧，那当你移动时，那灵的接触就会中断。那安静地坐几分钟。那当然，如果你听信息，你就能够听从基督一会儿。我看见很长的那距离，那开始形成，那是往东走。你来这儿不是为自己，你来这儿是为了一个年轻人，那是你女儿，她在一家医院里，她得了神经上的问题，在离这里很远的安大略省一个有很多松树的地区，那她没有得救，你为她的魂担忧。他因为紧张崩溃住院了，事情就是知道神在对付他的心。如此说，那手上的手帕用来擦眼泪的，那奉耶稣的名，那把他送给他，使他得医治。你相信吗，我的姐妹？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在所有的讲道那之后，这是他的同在，那这是一个公开的，那广泛公开的承认，他就在这儿。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的一切。你非常紧张，你患了肿瘤，那肿瘤是喉咙里的甲状腺肿，那是紧张的甲状腺造成的。你不是来自这个地方，你是从外地来的。你来自布列颠哥伦比亚一个叫做威斯敏斯特的地方。你是休美克太太，你的名字叫玛格丽特，那是主所说。那回家去呗，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呗。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场吗？有多少圣经读者知道这完全是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那请保持敬畏一会儿。那我并不需要，那这是真正的聚会，那这是你该相信的地方，那这就是几乎要了我的命的地方。那说伯纳德兄弟，意思是告诉我，那看看我的手背，我感觉像那里面的每块肌肉都消失了。那说伯纳德兄，如果你是圣经读者，你就必明白的。你能明白吗？ 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身体痊愈回家去就感觉到神身体得医治了吗？你相信吗？让我按手在你身上。那小先生，这里有某些的东西他认识你，不是我，是他。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他说过吗？你相信吗？那么奉基督的名去好了吧。阿们。去吧，现在就相信他。这个死亡的阴影，癌症，耶稣有没有说信的人没有迹象随着他们？你相信主被从你身上除掉的病使你就要痊愈吗？把你的手给我一下。神的同这间伟大的教会一起，我奉耶稣的名就来拯救这圣洁妇人的性命，让他活着。我奉耶稣的名为他献上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却不现在相信。那天他正走向哥哥他，那沿着背负着血淋淋的脚印，那拖行着那古老的十字架，他单薄的身体太虚弱了，他再走不动了，他倒在了十字架的重压下。有叫古利奈西门的人上来接过了十字架，放在他的肩上。西门扛十字架的肩膀上有主耶稣的血，那是你古时的父亲。今晚这是他的一个女儿，有糖尿病，血里边有糖，你相信他会除掉那个吗？愿神怜悯。主，我肯定你明白的。诺奉耶稣的名全心的祈求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您，律师。生病是很糟糕的事，但相信耶稣必须的好了吗？可称颂着神呢，于是我这位患病的姐妹，愿她今晚走后就得以痊愈，奉基督的名为神的荣耀。阿们。但是从底下上来时，让我们知道你的眼睛不好，你一生都是这样的，但你还有心脏病。你更愿意接受祷告的不是你的眼睛，你的心脏，那是你所担心的。如果事情举手。好的，主耶稣啊，请你祝福他。医生可以给他配戴眼镜，但他们不能给他造一颗心脏。神的兄弟为他做这事，说你愿意为他做吗？在大能中住在他里面吧。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那这位好人去吧。愿神与你同在，帮助你。关节会使你残疾，使你一生都残疾。刚才你坐在那的时候做一个决定，那最后你认为你应该经过这条队列，因为你想让我按手在你身上。那上来一下。主神呢，于是我们的弟兄从他身上除掉仇敌的能力。我奉基督的名祈求，愿这本圣经的手里握着的这道成为他心里的祝福，使他坚固，知道信心的祷告已经为他发了出来。圣经说这必拯救了病人。阿们。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那请过来。那胰岛素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那里会帮助你，但今晚让我跟你去哥哥他为这糖尿病来输血，这样的就好了。你愿意跟我这么做吗？亲爱的神呢，求你祝福这人，从他身上除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神经紧张，从他身上除掉糖尿病，凭着信心我们把他带到哥哥他的那里，奉耶稣的名祈求他的医治。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后背的疾病吗？是得以康复吗？你相信他会那么做吗？那走下讲台说，主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必成就。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得完全的好了，为了你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只要继续走下讲台赞美神。阿们。那会众们，你们准备好相信了吗？那在会众那边的某个地方的，那你们往这边看，那只要相信。你们中间生病的人，那举起手来，只要心里边说耶稣我爱的，只要举起手来。那想要蒙主恩惠的人，不管你在哪儿，那就在这儿。那个人站在那边擦着嘴，那心脏病 啊，膀胱的问题，姐妹，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身体痊愈吗？那小罗斯，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必使你康复吗？那照相的举手说谢谢你主耶稣，我一疗就好了吧。阿们。你怎么样？坐在这里先生，你怎么想的？那是鼻窦的问题，你相信神会使你坐在后面的那位使你得以康复吗？你全心相信吗？你也可以得着了。好的先生，阿们。那后面的那位女士，那你怎么样？耳朵有毛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耳朵的疾病吗？好的，回家去吧，奉基督的名好了吧。阿们。那旁边的那位女士怎么样呢？坐在那里的鼻子里边有肿瘤的，那这位戴着绿色帽子的女士，是的，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女士，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够得着。阿们。那旁边受神经紧张问题困扰的女士怎么样呢？你相信神必使你好了吗？女士，如果信的话举手。阿们。你们这群会众，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相信他就在这儿吗？你们相信大能的征服者已经为你们成就了吗？可称颂的主啊，求你垂听你仆人们的祷告，你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我的朋友们，我尽我里面的一切为你们每个人做信心的祷告。那现在祷告，神啊，我感谢你，你开了一条路，今晚在这里显明你的大能。主，我非常的疲惫，你知道我的状况，我此刻奉耶稣的名祈求你横扫这间的会堂。哦，神的愿人们，主，你还能再做什么呢？你就把罪人带到了祭坛上，你揭示心中的秘密，你宣布了他们得医治，你已经行了伟大的事。神呢，我求你祝福这些的手帕，在某个地方可能一个老瞎子的爸爸在等候着，可能一个躺在床上的婴孩生病了在等候着。我们被教导说，有一天当红海挡住了去路，使以色列人无法到达应许之地，那位作家说，神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观看，当红海看见谁就害怕，那海就立起成雷，因为他惧怕神愤怒的眼睛，因为他们把神立约的百姓与他们的应许之地隔开了，他们就走过干地去了应许之地。哦，神啊，我们在圣经里知道，我们被教导说，圣徒保罗，人们从他身上取些手帕或围裙，把他们放在病人和受苦人身上，邪灵就从他里面出去了，疾病得了一阵儿。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是同一位耶稣。神的，我们祈求，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基督借着他自己所流的血，看到这些人所拥有的信心，愿魔鬼害怕离开人们，愿他们经过到达健康还有能力的美地。就神所应许他们的，祝福在场的这些人，这些生病受痛苦的人，这些按手在对方身上的人，我代表他们站在生与死之间祈求，我挑战魔鬼撒旦，你这个虚张声势的家伙，你吓唬人们，等耶稣基督拿着天国的钥匙把他们给了教会，他从你身上夺过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你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你什么也没有，也只是在虚张声势做神儿子的代言人。我们在信心中挑战你，神的儿子曾死过，第三天复活了，现在就在这里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神迹。撒旦，我借着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血吩咐你离开这群会众，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每一个人。